投资者大家好，那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在早上7点半来参加我们东吴医药的晨间深度汇报。那么我是超校研究员王雪，然后今天我汇报的内容就是热点生物创新布局心脑血管领域，看好 SGC-001 的 first in class 以及 best in class 的潜力。那么热点生物呢，也是我们一直在跟踪的一个标的。那么，这个公司在过去的1年中也有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就我们也是根据之前的申报告以及说这个一季报的点评去对它进行一个解读。可以看到现在整体从公司的这个创新管线来看，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它的 SGC-001。也就是在预警医药这个，也就是在顺景医药这个子公司底下的这个治疗心肌梗塞的这个药物，目前也是顺利推进到了2期临床阶段。那么我们觉得呢，SGC-001 是具备有这个超级大单品的潜力的。目前呢，公司去年底更新的数据来看，中高剂量组 1:7 的数据，单次静脉给药能够使得这个心梗体积均值分别下降23%、43%、53%，射血分数呢提升55、141、175，然后整体的安全性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那么这个中高剂量组心梗面积的降低也能达到20.5%到38.1%，基本上是和临床前猴子所做的这个结果非常的一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人身上能够达到猴子这样的效果，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呢，这个产品目前也仍是整个热井这边估值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构成部分。那么除了这个东西不单抗以外呢，还有就是公司这个咬紧基因底下的这个小核酸平台也就是这个cardia shuttle 这个心脏靶向的小核酸递送平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这个小核酸的竞争公司里面，Avanity 主要就是做这个抗体偶联核酸，那么它比较成熟的管线也就是肌肉递送这一块儿。25年的时候，诺华是以120亿美金收购了它3个2期到3期的这个罕见病的管线，那么罗氏的话呢，之前也是有做这个抗体偶联核酸，主要是做这个脑部递送相关。那么心脏靶向呢，全球确实都是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Avanity 在收购进诺华的这个过程中也是拆分了自己心脏靶向的这个管线，进了它的一个新的早期公司里，所以说全球来看都是非常早期，并且没有什么数据的阶段。那可以看到公司这个平台呢是2016年1月全球发布，也依托自己的这个TSEC AI 大模型发现了全球首个心肌细胞膜的特异高表达，也可以快速内化受体。小核酸偶联的这个小鼠实验上看到，心脏敲击的效率是超过了95%，并且持续时间也非常的长，是高达60天。后续的话呢，也可以作为这个通用型的技术平台，递送至心脏，也有比较强的这个 BD 潜力。那么我们觉得这两块儿就是它目前估值里面来看能贡献的最大的部分。现在呢，除了这两块以外，还有就是它这个预警药业，也就是它那个 ADK 菌，我们后面会再次进行展开。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整体来看，热点生物这个创新转型是非常顺利的。同时拥有这个 HCA 毒剂脯单抗以及咬紧基因的这个心脏靶向小核酸，在这两块儿这个创新管线的推进途中，IVD 业务也是正常推进，叠加这个 云锦基因的 AKK 菌啊，维持公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报表情况，我们觉得这个公司也是非常未来可期的。接下来我就会进行以下几个部分的展开。可以看到啊，热井是创立于05年，19年在科创板上市。上市的时候呢，公司是一个 IVD 企业啊。那么在通过 IVD 这个早期的一个积累资金的阶段之后，公司也是进行了非常多的投资。那么从时间上来看，愉景是18年成立，咬井呢是21年成立。顺景是18年成立，然后21年是咬井成立，然后愉景也就是治疗 AKK 菌这个公司是22年成立，那么 SGC-001 呢是在24年首次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这个开展临床试验的申请，并且同步在美国也提交了 IND 的申请。可以看到公司整体的业务板块是非常丰富的。参股公司以及子公司的分工明确，而且随着公司的不断的这个融资，子公司的融资，以及说对于这个子公司的进一步的一个股权的整合，现在的情况下呢，咬井基因也就是公司的这个 AOC 是持股38%，然后顺景，也就是这个 SGC-001 所在的这个子公司，目前是50.23%，愉景 AKK 菌现在是100%控股。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管理层的这个研发背景。管理层也就是公司董事长林长青先生，也曾经在外滩药业拥有20年的这个行业技术的经验，深耕这个传染病诊断领域，也带领团队研制了近百种这个创新型诊断式的这个 IVD 产品 那么公司整体呢，是通过这个持股计划绑定核心员工。24年5月份呢，也发布了24年的这个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这个股权、员工持股以及股权激励大家是看到了，就是下一步公司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进度那么之前的时候，大家也是根据这个股权激励来推断这个下一步的一个公司的包括IND 的这个数量呀，还有就是说下一个阶段整体的一个业绩情况。那么这个就是公司的一个业绩的情况。就整体来看，确实是在创新转型的过程中，所以说呢，这个利润这边相对来说确实是会略有下滑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创新药企业确实是会有这么一个波峰波谷期间的。然后我们就来看到它这个超级大单品SGC-001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适应症的背景。急性心肌梗死呢，是由于这个冠状动脉阻塞，然后导致整个心肌细胞缺血并发生坏死的这样一种急性的心血管疾病。根据这个心电图改变和心肌损伤标志物有无的类型，可以分为 ST 抬高段的心肌梗死以及非 ST 抬高段的心肌梗死。它的这个典型症状包括剧烈的胸痛、呼吸困难、出汗、恶心等。如果不及时治疗呢，可能会导致后续的这个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甚至是猝死。那每年呢，导致全球300万人的死亡，中国呢250万人死亡。根据这个中国的这个流行病学数据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更严重的是，整体这个 AMI 预后一年高达48%的患者会有再次住院的风险也会并发 MACE。 整体来看呢，AMI 现在治疗的手段是比较匮乏的啊，特别是药物治疗这边，就是常规的治疗手段其实就是再灌注以及说药物辅助治疗。那再灌注呢，其实主要就是这个药物溶栓以及 PCI，还有就是冠状动脉的旁路抑制术啊，通过这个手术的手段尽快恢复心肌的有效再灌注，缩小梗死面积，来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啊，那么药物的支持呢，其实就是使用一些抗血管药物、降脂以及贝塔受体阻塞剂、血上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上紧张素受体脑啡肽抑制剂这种产品来抑制整个 AMI 的后稀释重塑，改善心脏功能，维持整个这个血液动力学的稳定。整体来看，没有针对炎症通路减少心肌细胞损伤的这个抗炎性机制的药物上市。其实长期反复的这个无菌性炎症是 AMI 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致病机制啊。整体来看的话，这个无菌性炎症，主要就是导致心肌纤维化。啊，然后后续呢，使得这个成纤维细胞增殖以及表皮转换，导致心衰、心脏室壁瘤，甚至说心脏破裂死亡。严重缺血的情况下，局部炎症反应会在 AMI 的初期就这个迅速激活。那么，目前呢，这个主流的一些对于抗炎通路的研究，还是在这个白介六这条通路，也就是白介一。TNF-α、白介六等炎症因子分泌，然后以及它的上游 TLR4、MAPK 和 NFK 通路，还有就是像毒鸡普单抗选取的这个 S100A/A9，这个也是这个白介六的上游的一个促炎因子。那么可以看到，毒鸡普单抗这个促炎因子的这个靶点呢，它通常在正常的心脏组织中表达比较低，但是在病理的条件下，它会显著的去上调，在损伤感知以及心梗心衰中也是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作用，那么除了能够抑制这个炎症，也是会参与整体诱导线粒体功能异常、心肌细胞死亡，还有是这个心脏纤维化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单抗的作用就是去保，就是去反向去改善这些包括这个促炎的这个进行。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整体白介六通路。的研发也是备受关注。那么确实这个方向，因为整体要需要证明这个白介六的抑制炎症有效性能够转化为 MACE 的这个有效性，所以呢还是一个道阻且长的验证过程。那么从这个竞争格局来看呢，针对 AMI 的疾病，目前也没有相关的抗体进入这个临床研究以及审批上市阶段。目前同赛道的产品就是白介诺和诺德的白介六。那么今年呢也是在做这个，白介六也是在进行这个心血管相关的临床实验中，啊，就是取得了一些可能相对来说一些适应症的一个失败，因为确实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何去验证这个抑制抗炎因子就能够使得这个 MCE 这边能够获益，还是整个临床这边需要去验证的一个东西，但是确实可以看到。就是整体上来说肯定是有效的啊， 那么我们觉得 HTC 的零一的好处在于它是更上游的一个靶点，就它单抗所靶向的这个靶点是更上游的靶点。那么除了能够降低促炎因子的表达以外，同时呢也有潜力去降低这个成纤维化，以及说去缓解这个 MNVO。就是，覆盖整个在灌注治疗难以汇集的患者，那么这个具体展开来讲，就是其实微血管阻塞，就我们说 MVO 这一块是大血管开通后心肌微循环仍不灌注现象，那么急诊 PCI 和溶栓，使得急性期的死亡率下降，但是相当比例的患者呢，其实再灌注后微循环是没有恢复的。那么以晚期的这个金标准评估来看，MVO 就是微血管阻塞会见50%到60%的这个患者，部分研究呢也84%。及时造影达到这个三级血液流动的，还是存在30%的这样一个情况。现有手段呢，对于这个微血管阻塞其实是比较缺乏的，以及说从它的病理的这个基础来看，主要还是这个多因素的微循环损伤，中性粒细胞炎症以及缺血再灌注的损伤。那么我们觉得 HTC-001 呢，它是连接整个。这个靶点是连接中性粒细胞炎症、微血管阻塞以及心肌损伤的一个上游的介质。中性粒细胞也是心梗后这个靶点，就是 S100A8A9 的主要的来源啊。再灌注6小时达峰，那么它能够和这个 TLR4 以及 RANCH 结合，激活 NFK 和 MAPK 通路，就是一个非常上游的一个结合吧。所以我们如果短期去阻塞这个靶点，它可以减少梗死面积，改善心功能，并减轻微血管阻塞，相当于它整体对于这个心肌梗死的改善是多方面，而不简单是降低这个炎症因子。那么也是基于这个多机制的一个协同吧。目前呢这个已经是成功的应用到了临床实验中。截止25年 H1，它的 IND 是获得了 FDA 和中国 CDE 的这个获批。那么从这个临床进度来看，去年二四年，去年是25年7月份完成了这个一期临床。那么目前呢是已经进入了二期临床，并且在今年3月份进行了 first patient in。那么根据公司的入组进度，我们觉得今年底，非常有可能完成整个二期的入组。那么在明年呢，因为它的这个随访的标准是day 4还有 day 90，那么所以说我们觉得它是有望在明年大概年中的样子完成这个数据读出的。那么就从 EA 和 EB 期的数据来看，数据也是非常优异的，中高剂量组的心梗面积降低了20.5%和38.1%，我们也是非常期待明年去读出数据。那么除了这个心肌梗死以外，公司也启动了这个急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的话是在今年，也是在今年5月启动的。我们也是期待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数据读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销售峰值测算。就是确实这个适应症从适用人群来看是一个非常大的适应症那么也考虑到确实现在整体 HTC-001 是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所以我们在给估值的时候，按照国内销售峰值48亿，欧美销售峰值54亿美金，然后去进行国内销售峰值3倍 PS，欧美的话就是按10%分成10倍 PE，整体贡献378亿。那么 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阶段还比较早期，所以我们会给一个50%的这个50%到70%的一个风险调整。那么结合他现在持有的这个50%的一个权益，基本上贡献给公司的这个估值差不多是150亿左右。然后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咬紧基因的这个小核酸。那么小核酸呢，也是小分子和抗体后的这个第三类的治疗模态，也是肝外。那么肝外滴送，我们认为是小核酸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因为当前小核酸的靶点和递送也是高度集中于肝脏，就是 GalNAc 偶联，那么肝外组织整体还是尚未满足的这个空白阶段。那么根据文献估计，其实80%的疾病靶点还是位于肝外的啊，这个方向如果能够突破，还是非常了不起。那么肝外递送呢，整体来看也是有非常多的壁垒。现在比较成熟一些的呢，像皮肤啊，然后肌肉，以及说部分中枢神经正在验证中啊，就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早期的。那么可以看到呢，这个方向的合作也是非常多的。那么 AOC 也就是这个抗体偶联核酸是当前肝外递送的一个非常火热的方向，主要依赖抗体识别组织高表达的表面受体来递送 siRNA，同时增大分子量，降低肾脏清除，也延长体内暴露的时间。心脏目前来看是肝外方向中壁垒最高，且目前也没有成熟的这个递送型领域的这个递送系统的领域。原因是因为心肌细胞的这个屏障比较厚，缺乏可内化的心肌特异受体，合成核酸呢也易难以借助这个病毒载体或者启动子实现这个转录靶向。肌肉方向呢，主要是以 TFR1 抗体偶联核酸代表，来实现了整体一个75%的一个敲击，并且进入了一二期阶段。脑部方向呢，像罗氏、Arrowhead 等，也有企业去进行先行布局。目前来看呢，整体心脏靶向这边，或者说心血管这边的这个小核酸 Biogen、CRISP、诺华还有理莱都是在推进他们整体心血管的这个小核酸的项目的，可以看到整体全球龙头也是非常关注这个未被满足的这个临床需求。那么咬紧呢，也是专注于整个小核酸的治疗领域。在2016年1月呢，也就是我们刚开始介绍的，首次发布了它这个心血管平台递送的这个 Cardia Shuttle 这个平台，从公司展露出来的这个临床前的这些数据来看，小鼠模型中1到3毫克的剂量，能够实现整体心脏靶基因超95%的较低，并且呢，持续时间能够超过60天，和肝靶向的标杆序列 L96 也是相当。那么同时呢，也在小鼠、猪、猴多个物种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就多物种的验证。那么从安全性来看呢？0.5和3毫克下72天和112天观察周期内的安全性也非常的好啊，心衰这个对照组的这个动物心衰状态也有明显的逆转。整体看，心脏递送方向的稀缺性也赋予了平台比较强的这个对外授权的价值啊。整体产品呢，确实处于早期，然后需要进一步的这个临床数据的验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整体 BD 上来说，现在 MNC 是越买越早啊，从最开始的买这个有二级 POC 数据，然后到现在就是开始频频对整体小核酸的这个临床前的管线啊，就是有一些比较完整大动物数据的管线去进行出手，也是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需求非常的旺盛，我们也是期待这个 咬紧基因的这个 AOC 平台，在积累了更多的数据后啊，能够有这个 BD 能够有一些这个潜在 BD 的可能啊。那么对于这个平台呢，我们是给予了$50亿的峰值，然后按照一倍 PS 和现在38%的股权贡献，也是差不多140亿左右的一个估值。那么除了刚刚花了比较大笔墨介绍的呢，公司其实还有其他很多这个创新药管线的产品啊，包括这个同样也是在顺景基因底下这个CCR8 的双抗 CCR8 CTLA4 啊，整体来看这两个靶点也是非常。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非常少见的这个双抗的结合的产品啊，也就是公司的这个 SGT003 啊，它是 CTLA4 减毒加 CCR8 方向改良的CCR8 方向 trig 改良的这个免疫双抗，也是双抗矩阵中的一个差异化产品，目前也是在这个临床推进中啊。那么除了这个顺景生物的003以外啊，公司还参股了这个智源生物啊。那么智源生物的这个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 AA001 啊，这个产品也是在临床阶段啊，是这个Aβ 抗体的这个产品。好，然后还有就我刚刚提到了，就是公司还有就是这个鱼颈基因的 AKK 菌也是非常有潜力的这个一个消费级的产品吧，目前也是公司通过这个海外电商的方式在进行售卖啊，整体的销售情况也是非常好，也可以期待一下它今年给报表端的这样一个贡献。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认为就是润景的这三个非常有潜力的子公司尧舜禹以及他参股的智源基因构成了公司的创新药。我们认为公司的这个尧舜还有就是参股的智源构成了它非常扎实的一个锚啊，就是在创新药板块能够去向前进攻，并且呢 SGC001 和它 AOC 平台的这个心脏靶向的产品也是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中有望迎来 POC 啊，那么叠加公司非常好的这个报表的一个公司比较好的一个报表情况吧，就是比较稳定的主业以及说这个 AKK 菌带来的增幅啊，我们觉得这个热顶生物是目前100亿左右市值里面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公司啊。那么以上就是我这边的一个汇报，感谢各位投资人的聆听，后续如果有相关的这个疑问，也欢迎联系我们东吴医药团队。